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禁止非共有资本投资媒体，蚂蚁和财新传媒一拍两散。和儿子亨特共用银行账户，拜登可能将被 FBI 调查。恒大之后，中国四大地产商还有哪个危在旦夕呢？支付宝来者不善，专家提醒美国用户小心口袋。架空港府，中联办出动八成职员访问7000名香港市民。山西洪水175万人受灾，当局拨款救灾，每人平均不到30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近年不断压缩言论空间，近来更由法改委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禁止非共有资本涉足媒体征求社会意见。10月12日，六媒网易科技援引消息人士报道，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近日已经卖出他持有的财新传媒全部股份，彻底退出投资。因为蚂蚁集团的创办人马云和财新传媒的掌舵人胡舒立目前都处于不妙的境地，因此引起外界议论纷纷。中共法改委10月8日推出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新版草案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等。有分析说，此举等同封杀了民间投资媒体之路，财新传媒等民营媒体巨头或者首当其冲。据悉，财新传媒在2016年获得了蚂蚁的数千万元人民币投资，胡舒立和前中纪委书记黄奇山关系密切。财新传媒名为私企，但被指涉及中共权贵资本，财新网一度被视为中南海反腐的风向标。但10月2号，财新传媒创办人胡舒立在微博转发了有关猪头的照片和博文，被外界解读为影射和暗地里讽刺习近平。因此有评论认为，不排除顶住自由派光环的胡舒立继任自强许章润之后，以此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日前更传出胡舒立已经被控制的消息，而当局禁止非公有资本投资媒体，马云旗下的传媒帝国亦同样可能深受影响。蚂蚁集团这次卖出所持财新传媒全部股份的举动，外界相信与此都有关联。美国霍士新闻12号报道，美国总统乔拜登可能会卷入联邦调查局 FBI 对他的仔亨特拜登 Hunter Biden 正在进行的财务状况的调查。近两年来，亨特因为他的笔记本电脑里面的文件和 U 盘被曝光，闹得他在羞愧、私生活和性方面的丑闻众所周知。他更因为卷入乌克兰羞愧疑案以及中共公司投资案受到 FBI 的调查。由于亨特和父亲乔拜登共用银行账户，拜登可能必须面临 FBI 的调查。加州理工学院伦理学教授兼专家史提文明茨 Stephen Mintz 在霍士采访中对此做了分析。英国每日邮报说，从亨特遗弃的笔记本电脑中获得的电子邮件可以发现，他的商业伙伴史威林 Eric Farin 正在处理乔拜登的纳税申报单，并讨论这对父子怎样支付彼此的家庭账单。报道提到，亨特去年已经承认他正因税务问题接受联邦调查，他亦表示自己和父亲共用一个银行账户。早在2010年，史威林就参与了拜登的纳税申报。2010年4月9日，他给亨特发邮件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处理乔拜登的税务问题。同年6月10日，史威林在邮件中写道，你爸爸的特拉华州退税支票今日到了，我将它存入他的账户，并写一张支票给你，因为他欠你等等。报道称，目前还不清楚拜登欠亨特钱的具体原因。一位洗钱和刑事税法方面的专家指出，无论调查什么交易，如果和家庭成员或朋友有联系，答案肯定是会被调查。目前白宫没有对此事作出回应。接大陆房地产巨头恒大陷入债务危机，被大陆房地产拉响警钟之后， CNN 12号报道，四间大开发商除恒大之外，花样年、碧桂园和新力控股都已经陷入困境。报道称，豪华公寓开发商花样年 Fantasia Holdings 已经摇摇欲坠。这间总部设在深圳的公司上个礼拜未能偿还欠贷方的 3.15 亿美元，其中包括偿还中国第二大开发商碧桂园物业管理部门的 2.06 亿美元债券和 1.09 亿美元的贷款。该公司市值为 4.2 亿美元，今年股价下跌了近 60%。 另一个房屋建筑商新力控股最近亦加入了陷入困境的开发商的行列。他12号表示，可能会拖欠部分价值 2.5 亿美元的债券，这些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将于10月18号到期。报道说，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将面临类似境遇，这让投资者感到不安，并引发了对整个地产行业的担忧。目前危机没有显示任何缓和的迹象，亦尚不清楚将会怎样解决。这些公司可以尝试重组债务，并同贷款方解决问题，亦可以向中共政府寻求救助。但至今为止，除了承诺保护购房人士之外，北京当局没有任何表示。有经济专家认为，北京当局力图用措施严控金融体系，避免企业倒闭潮演变成金融危机。但很多投资者和分析师都认为，潜在的商业模式可能出现改变，部分开发商可能无法在过渡期内存活下来。支付宝将进军美国，摩根大通银行 JP Morgan 最近宣布与支付宝合作，为阿里巴巴网站提供美国信用卡支付服务。但专家担忧，这样的合作会被中共军方取得美国用户信息的机会。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直接指出，马云已经将支付宝隶属的蚂蚁金服拱手送了给中共政府，中国的所有民营企业、私有企业都不得不屈服于中共的严威。因此，摩根大通和支付宝的合作很可能是中共的黑手在后面掌控。外交政策10月12号发表的评论文章说，摩根大通和支付宝的合作可能会让中共军方入到美国用户的口袋，因为中国公司有义务协助中共政府收集用户数据，而这远远超出了用户私隐范畴，并已经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er Future 的联合始创人斯塔凡特努维 Stefan Trofi 说，这就好像你口袋里面有一个中共官员，因为中共政府可能希望监控外国官员或商界领袖的数据，以追踪他们的动向，而且他们可能希望好像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 对 Facebook 用户所做的这样绘制人口图。英国金融时报9月14号报道，中共监管机构计划分拆支付宝，将蚂蚁集团的用户数据交给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信用评分合资公司。谢田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将所有的资料数据上交给中共，这是必然会发生，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认为，如果美国老百姓知道这是一个来自共产党中国的软件，而且支付宝和中共政府有这么紧密的关系，他亦不一定能够在美国被广泛接受。任期仅剩下8个月的林郑月娥因聘连任落足功夫，近日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还不忘讨好感谢中央的谆谆嘱咐。但北京下令解决香港房屋问题，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罕有感倾巢而出，由主任骆慧玲带头访问被称为劏房的分间楼宇单位的居民，上演公关 show。 11号宣布80%职员走入了近1000家分间楼宇，收集6000多份意见。外界认为，中共驻港部门一步步架空港府，中联办开始试水涉足香港治理，基本法形同废纸，亦预示住林郑月娥甚至未来特首的命运。香港2019年反送中浪潮爆发之后， 北京当局将动荡成因归咎于年轻人负担不起楼价，要求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就在林郑发表施政报告公布土地房屋政策的前夕，除了主任骆慧玲之外，副主任陈东、尹中华、卢新宁等一众中联办高官亦争先恐后走访全港劏房、过渡性房屋和旧式公屋居民。10月11号，中联办宣布这次落区活动直接聆听社会各界声音和诉求，一共收集到6347条居民的意见、诉求和建议。中联办主任骆慧玲声称每一条都不放过，属中联办职能范围内的马上依规办理，属特区政府施政范围内的则梳理清单转交，口气俨然成了港府代理人。同日，特首林郑被外界问及中联办是否成了香港第二个管治团队时，依然硬着头皮称看不到这样的倾向性。资深银行家、时事评论员吴明德指出，中共慢慢地一啲一啲渗透，他只做不讲，但是你会意识到他在这做什么。他预言就算有新一任行政长官，只会比林郑更令人讨厌，因为中共将所有的丑事都推给他做，好事和派糖则由中联办做，用港人治港来顶住香港人的怒火和晦气。这就是林郑今日的角色。11期间，中国大陆山西遭强降雨袭击，再加上中共当局无预警泄洪，导致洪灾泛滥。中共为了营造11庆祝气氛，不顾百姓生死，将洪灾压下，百姓只能自救。直至9日之后，山西洪灾消息才登上热搜第一，因山西简称晋，民间甚至发明新成语无人问津。山西桑柳树村李先生向海外新唐人透露，啲村民都唔知道一晚上泄洪，到咗第二日早上上面仲要泄洪，人家话根本倒唔住，赶紧撤。10月12号，中共山西省政府宣称呢次洪灾导致全省11个市、76个县市区最少175.71万人受灾，15人身亡，3人失踪。这次受灾面积甚至超过7月河南洪灾。农作物方面，受灾面积约有358万亩，约40000间房屋倒塌或严重受损。当局称直接经济损失50.29亿元。不过中共治下，真正数据和伤亡人数成谜。更有甚者，在当局拨款的救灾金中，只有2000万用于灾民，175万灾民平均每人分到的救济款项连30元都不够，只有28元。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过去中共一定要去大肆渲染党怎样领导民众战胜洪水、多难兴邦之类的宣传攻势，但这次却好反常。他认为中共总是政治需要，十一要粉饰太平。另外，在经历了河南洪灾引发举世关注，重创了中共形象，所以亦是刻意不报或者少报灾情，同时加强网络控评。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